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谢饭祷告呢？就是基督徒在用餐以前会为着我们有饮食可以吃，向天父献上感恩的祷告。那常常在一群人当中呢，就是会有一个小默契或是小游戏吗？就是会请最后一个举大拇指，最后一个比赞的人做谢饭祷告。因为雨恩的性格就属于比较容易紧张或是临场反应比较慢一点的人，通常当我看到大家开始比赞的时候，我就会有点紧张，开始大叫，我就啊，然后呢大家就在我叫的时候都比好了，所以通常就会是我最后一个还没比，然后就是我做谢饭祷告了这样子。然后前几天跟好朋友吃饭，他甚至还直接把雨恩谢饭写在某个汉堡的纸袋上面，真的是创意无限的逗趣啊。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和严寸要继续聊聊学会钝感力，拥抱松弛感，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我们要延续上一次的话题，跟严寸讨论到钝感力，那我们谈了很多，今天我们想要来聊一聊，既然钝感力这么的重要对我们现代人来讲，那我们该如何去学习这件事情呢？来，请严寸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寸。
严寸，你上次跟我们聊完之后，你自己觉得现在有放松多了吗？
哦，我觉得有诶，应该这样讲，是我自己有一些整理之后去聊这个，比较会有顿悟的感觉。这样，
那你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顿悟是什么吗？
顿悟应该就是把钝感力跟自己做连结，跟那个应用做连结。然后我那个时候有想到，就是老师你知道最近也还蛮流行一个词叫松弛感吗？
松弛感
嗨，
就是让自己放松吗？
应该说这个词它其实是形容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今天看到 Kevin 哥，我觉得你就是身上有一种松弛感。这个松弛感不是说像钝感力一样，可能大家就会觉得他是懒惰还干嘛，他就不是，就是你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很从容，从容不迫
状态嘛。
对，然后可以自信的面对一切，即便可能现在的困境很大，但是你看就是peace， 然后是可以从容面对，这种感觉叫松弛感。
OK，所以好像我的想象就是经过了可以去发挥这个钝感力之后，然后让自己进入到一种松弛的状态。
对，因为我发现现在有一些网络上的文章就是在教你说如何拥有松弛感。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你想要有松弛感，它的目的跟你觉得钝感力是生活上必备的一种能力的目的是一样，就是你要让你自己的生活过得舒服自在一点嘛。所以我觉得它就像你有了钝感这个能力之后呢，你就会获得你的外在形象的一个形容词叫松弛感。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蛮多人想要去追求达到的一种状态。
对啊，就像那个上台看起来有自信，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松弛。
没错，的确，我在做很多的一些评审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就说哇，你怎么那么能够放松？
对对对，
不管说你今天唱歌也好啦，你今天演讲也好啦，好，你今天在学习也好啦，如果你都是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的话，那个效果通常是最好的。
对
呀，所以看起来这是每一个人都很希望有的一种生活的态度。
嗯，
好，那该怎么去做呢？不晓得严春，你知道了这个钝感力的重要性之后，你后来怎么去学习这件事情，让自己能够有这种松弛感呢？
哦，就是知道钝感力这件事情之后，我是有跟我的朋友讨论，跟我自己也有去找一些属于我自己可以获得这种能力的方式。
嗯，
我觉得主要分为四点吧。第一点就是你要意识到你自己的能力。
嗯，
就是这个对应的就是当你知道，比如说你清楚对自己的认知，举例来说，我知道我自己在某些能力上，比如说手作，
对，
或是思考的速度比较快，这些事情可以比别人在更快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这是我的能力。
嗯，
但是当别人也在质疑你，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有这个能力，但别人质疑你的时候，或者他只是讲一些风凉话嘲讽你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意识到你自己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
嗯，
那当你觉得你自己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应该就不要被这些声音给影响。
嗯，
因为有时候怀疑就是因为你对自己有不够清楚的认知，跟你不够相信你自己，所以你就会被这些声音影响。
是。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你要跟其实跟前面一点一样，就是你要学会区辨哪些声音是对的，
嗯，
哪些声音是错的。
嗯，
别人会给你很多的评价，那你要学会区分哪些评价是有用的，就是确实你自己在这方面可以精进，嗯，那有些人过度的评价，你要学会区分哪些东西是合理，哪些东西不是不合理的，
嗯嗯，
或是有些人只是要单独就是对你发泄他的不满意或不爽的情绪。
嗯，
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包含了最好资讯量不要摄取太多没有用的东西。
嗯，
就比如说现在可能会有很多影片现在不是越来越短吗？
嗯，
就是可能就说哦，短影片啊，它就是我觉得它的那个一个很可怕的点，就是因为它一个短短时间内就包含了一个很巨大的刺激。
嗯，
那你看到很多很多的短影片的时候，你一直滑滑滑滑滑，你就接收了过多的一个刺激。
嗯，
那就会让你的思绪很发散，因为同时接受太多刺激，你自己也会很疲乏。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后面也有想到，就是它可能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找到一个方式来训练你的专注力，跟以我自己来说，就是让我自己大脑冷静的方式这样。
嗯，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情绪疏导。
嗯哼，
就之前比如说上亲密之旅课程的时候，就是学习到情绪疏导无要诀，嗯，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事件是什么，然后你的情绪是什么，你的需求是什么，
是
这样。
OK， 我想刚刚严春，虽然你用不长的时间你讲了四点嘛，
嗯，
那我觉得还蛮重要，这因为这是你的经验，对不对？你整理出来你的一个经验，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再整理一下，让听众朋友可以有一个参考。好，我刚听到的，我讲一下看看有没有漏掉，
嗯，
这样对不对？第一个好像要对自己要有一些了解，对不对？就是如果你对自己完全的不了解，可能你自己的状态你是不会知道的。比如说你就是在一个高度敏感甚至是受伤焦虑的状态，你都不会知道。所以你一定要对自己的一个 here and now，此时此刻的一个状态，你要能够有所了解，有所觉察。
对。
好。然后第二个部分，因为你没有办法阻止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资讯爆炸的环境当中，你有很多不请自来的资讯。
对。
对不对？像我看到很多的人就是一直在滑滑滑，其实那个短视频它就是不断的这样子一直出现。
对，啊。
所以你其实是被迫的接受非常多的资讯。那这个时候这个资讯所造成给你的到底是好的，是正面的，还是其实反而让你有一种会快要爆炸的资讯爆炸，没有办法去消化吸收的状态。所以你刚刚提到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你要去做一个选择，做一个资讯的筛选，
是
对不对？然后当你知道能够分辨说到底哪些资讯是你要的，是对你有意义有价值的，
嗯，
然后你在第三个部分你讲到的是专注。
对，
当你知道什么是对你是好的，什么是你要的，那你要更能够去把你有限的这样的一个精力，不管是你的时间也好，或者是你的精神状态，你能够集中在你想要去集中的那个人事物身上。
对，
哦，第三个是专注。
对，
第四个是什么？哇，我已经
情绪疏导。
OK， 好，即便你这么做了，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东西，它就会
留在心里，还没有
留在心里。过去的，或者是即便你刚刚做的这前三个步骤，它还是会偷偷的、不知不觉的就跑进来了。
嗯，
对不对？因为也许你就是一个敏感度非常高的人，还是
就
会，
我就是会想很多，
对不对？就有很多东西还是跑进来了，但是你不能就忽略它，你要去处理，你要去疏导，
对，
不然它会累积的，
对，
那个东西就会不断不断的不知不觉的当中累积到你又跑到一个很
紧绷的状态
、
我觉得如果都没有疏导，它可能之后就会出现一些应激的反应，
是，所以它才能够就像气球一样，它不是爆掉，
对，
它是你有一个正常一个合理的方式让它的气能够慢慢慢慢的消掉，
对，
然后你就会处在一个很松弛的状态当中，
对。理想的状态是这样，
我刚才讲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那个气球是这样嘘，
对，我觉得老师你的声音就是有这种能力
啊，真的吗？
对，就讲话那种，哦，
其实多听一下我的 podcast 可能就有帮助咯。
哦，对对对，
讲到这边，其实我刚刚听到就是你说有一个要去判断什么东西是你要的，什么东西是你不要的，所以似乎会有一个看不见但是它却存在的一条线，
哦，
一个界限，
是
钝感力跟心理的界限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一点关联性？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利用钝感力去设置这条心理界限的，
嗯，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说，情绪勒索好了，
嗯，
我记得之前我在学的时候，就是伦理课的时候有提到一个，就是你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对方他可能不自觉的就是对你倒了一堆情绪，然后希望你为他做什么什么事情，嗯，那我们就会简称他为情绪勒索嘛，
嗯，
但我觉得设置心理界限跟情绪勒索的关联性就是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学会区别，就是你意识到他的这个情绪的源头不是因为你，
嗯，
而且他对你的要求或是他倒给你的情绪其实是你不需要去承担，那个责任也不在你，
嗯，
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我觉得情绪勒索是因为我们当下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认知到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们自己情绪也会变得不好，
嗯，
那情绪不好就是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嘛，所以当你学会区辨这个原因来源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应该说你本身就自己，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跟人相处的时候都会有一条心理界限，
嗯，
只是那个界限在这个状态，就是你突然被情绪勒索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意识到这条界限，
嗯，
那如果你意识到这条界限的时候，你就可以比如说钝感力，你已经有了钝感力，你也会情绪疏导什么之类的，那你就可以来想一下当你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你要如何应对，
嗯，
就应该说你前面都要先搞清楚你自己，你要了解你自己的状态跟你的需求啊，跟你自己跟人相处的界限是什么，你才能去想后续的要怎么就是处于的方式，
嗯，刚在听言春你在讲这个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这种在比较是偏心理上面的这种学习，
嗯，
很多时候其实在那个当下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就是马上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去处理，也许在当下你就被人家情绪勒索了，
嗯，
你既然会被他勒索代表你一定有一个东西被他抓住了，
对，
你有一个让他可以用那一件事情那一个东西来勒索你而且是可以得逞的，
嗯，
所以你其实在当下你是没有办法拒绝，你没有办法去从那个被勒索的那个圈套里面逃出来，在那个当下，嗯，可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一件事情啊，你被勒索完了一次你不能就算了，
对，
你一定要去想想，事后一定要回来想想一下为什么你会被他情绪勒索，
嗯，
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有用的，那就代表你有一个东西是你没有办法自己去处理跟满足它，
嗯，
所以你常常就被对方抓住你的那个痛点，那个小辫子，
是，
对，那个可能是你心里面一个很深很深的需要，
嗯，
然后他就用那个东西常常来勒索你，
对，
所以你刚才讲那个界限这件事情， 有时候我们以为说那个界限是对别人，其实有时候是自己哦。对什么东西你不要人家进来这个界限，就是 你知道那个对你来讲是不好的，你就不要去，不要让他超过那条线。
对
对，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勒索你嘛。
对，
可是你往往你不知道，哎，原来你常常就让人家越界了。
嗯，
然后越了界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处理了，然后你就被勒索了，然后你事后你又不去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去回想你为什么一直陷入到那个状态当中。
对我觉得这也可以跟就是听众朋友说一下，因为有些人我觉得听到这里他可能会觉得所以被情绪勒索是我的错但我觉得应该要这样想，就是被情绪勒索的这个错不是在你身上，但是你有一定的责任跟一定的就是选择你要去怎么处理。
你可以 say no。
对，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情绪被情绪勒索确实不是你的错，但是当这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思考一下，因为你为他受到了很多就是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理性一点的方式。就这个时候如果你一直在嘴上说哦，那就不是我的错，然后我又不去处理，都是对方的错的时候，
对，
但是你不做一些处理，你就没办法获得你想要的，就是让自己不被勒索这件事情。
是，谢谢严春提出来厘清一下，说我并不是说被人家勒索好像我还要去，就是这是我的问题啊。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其实在关系里面，我们就是常讲说这个关系绝对是两方的。
对，
那所以两个人都可以去处理这个关系。可是往往我们会把这个责任推到对方，都是你造成我什么，你造成我什么。可是你一个巴掌拍不响嘛。好，也就是说今天他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无理取闹，他可以去做这样的一种勒索你的动作，可是如果你不回应，你不被他勒索，那这个勒索会成立吗？
不会吧。
对，所以说我不能够假设我不能够去改变他，我不可以要求他说你不要再对我情绪勒索了，那我们怎么样去破解这个情绪勒索？因为当然最好就是他不要再勒索我嘛。
对，
可是你叫那些诈骗说你们不准再来勒索我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最有用的是什么？
以自己出发。
对，你根本就不要理会这些勒索。是吧？他怎么诈骗你？
对
对，所以 我觉得现在的诈骗真的是我们太容易被人家抓到我们那个心里面的弱点。所以他就利用人性的那个弱点，他就来诈骗你。好，那回到钝感力这件事情，我觉得钝感力有时候反而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那个弱点是什么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对于那个东西我们反而就不要那么容易就被人家给引发起来？
对，你就会强大起来。
对，你就会强大，因为你在你的身上就没有那个弱点让人家可以把你这个一枪毙命。就是直接刺你那个最痛的地方。
对，
这又让我想到在我们前面的节目当中应该有谈到，在那个两个人的那个关系里面常常会战火升高，然后到后来呢就其中有一方受不了了，就啪就爆掉了。
哦，对
对，那我就想说这个钝感力是不是就是一个一样是那个刹车的概念，就是我只要我的钝感力是够的话，我可以在我还没有到那个我没有办法去处理的那一个点之前呢，我就先叫暂停。
对，可能别人在一直在刺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当作没有听到。如果以钝感力来说的话，
对，当然如果没有听到，你没有听到，你也可以不用跟着他这样子加速进入到那个状态，这可以是一个方法。
对，
那如果他就是你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你没有听到好像会让它更加速，对不对？
哦，对。
那这时候钝感力要做什么？
这时候应该就是暂停
叫暂停。而且这个暂停绝对不是在当下才去约定的，
事前就要说，毕竟当下大家脑袋都不太清楚。
对，一定是事前。那或者是说你上一次有了一个惨痛的教训之后，
对，
你事后一定要找对方，因为你看中对方，你一定要告诉对方说走到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我们两败俱伤的时候。
对，
所以我们能不能任何一方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只要觉察到了好、觉察到了，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叫暂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钝感力的应用、
对，
如果你能够在两个重要的关系当中，你常常能够让你觉察到说，这个时候我们快要走不下去，我们快要这个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冲突之前，你们可以叫暂停。那通常这个情绪能够康荡下来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走到那个很糟糕的结果。
是的。
好，那我想最后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些例子，在不管在像言春你在学校里面，你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利用，那我也可以运用举一些在职场上在生活上的例子。
我觉得如果是在校园或是生活中，最好的例子应该是跟朋友相处吧，或是跟你的合作伙伴。就是比如说如果是说合作伙伴的部分，就是你可能像我，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当我做事情就是比较急，可能讲话也是在当下那个比较急的时候，或是我专注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特别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这个，所以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我事后就是我会担心我可能对，就是我的应该说我当下可能不会，但是我事后就会一直很担心我自己的语气是不是让对方造成对方的不舒服，跟我刚刚去询问对方的想法，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太礼貌之类的，我就会担心很多，然后就是怕我自己忽略对方的需求。
是，
但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这个钝感力的实施，应该就是我也要先意识到我自己这样做是不是有，就是我刚刚做的事情是真的是有那么糟糕吗？因为有时候你当你面对一些人，你确实就是应该要比较雷厉风行一点去实施这个事情。那你如当你觉得你自己做的是没有错的时候，但是你又觉得这段关系或是你确实可能对对方造成了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你应该是就是事后嘛，事后你可以去跟他聊一下，所以我刚刚就是可能让你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但其实我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不是我的本意。那如果我们下次讨论可以怎样怎样，才会变得更好，这是需要沟通的部分。就是钝感力让我知道我自己做这件事情不是错的。这样
OK。 好，那我也分享一下我在职场上，我常常看到有一些部署都会抱怨主管，抱怨老板，好像对自己特别特别的怎么样。那我发现，因为我后来做这种教练 coach 的角色的时候，我在协助很多的人在去谈这些过程的时候，其实往往发现就是大家很容易对号入座。
对，
就觉得说对方是针对你的。
是，
其实当你如果能够像刚言春你讲的那个四个步骤，
对，
其实你会发现说通常一个主管一个老板跟你对冲这件事情，往往呢他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他是针对你这种类型的人。他可能跟你这种类型的人在风格上，比如说你是慢郎中，他是急惊风。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他怎么每次都在骂我，嫌我太慢了。
对，
其实他是对我们这种比较慢的人，他大概都会是这种反应。
是，
那所以当你如果能够觉察到，然后呢你就不需要对号入座。所谓的不需要对号入座不是不去想，而是说你知道其实你这时候钝感力就可以把它运用出来了。就是你可以告诉自己，你可以自我对话说，他的 style 就是跟我不一样，所以他并不是针对我。
对，他可能不是质疑你的能力，只是他很担心你会拖到最后一刻这样。
当然如果要做到说他很担心我，那这个就是要再做情绪的自我疏导一下。
是是，
你可以产生一个建设性的想法。
对，
那当然你接下来能不能帮助自己有了这个钝感力，除了让自己不要对号入座之外，你在这个关系上面你如何刻意的让对方觉得其实你还是有很努力的在做你应该做到的这个部分，不管是在你是部署的角色，或者是你是在不同的角色，甚至我觉得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也是一样，有时候两个人那种风格类型不同，但是 常常会觉得好像对方是对我，其实不是的，他因为跟你不一样，所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那他可能会用一种比较指责你，比较这个纠正你，甚至命令你的感觉。
对，
但是能不能想到他的那个背后目的是什么？
对，我觉得应该就是跟每个人说话风格啊。
对，
比如说像我们家的奶奶，她就是她是个好人，然后她都很关心我们，但她讲话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好听，所以你这样不认识他的人，你可能说他干嘛都这样讲话，然后真的很伤人。但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相处，你就我发现真的是长期相处，跟你真的认知到他是一个，他不是他的本意不是这样，你就可以屏蔽他，就是他伤人的部分。
对，
好，你还是会被戳到，但是你就会可以想一些方式，你可以跟他说，或是你可以了解到他其实是爱你的，只是他可能原生家庭或是背景成长来说，他的说话方式就是这样。
所以我想不管我们天生啊本来是比较高敏感的或者是低敏感的我想我们都应该去学习另外一个钝感力，让我的敏感度跟钝感力呢，这两个在我们身上都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工具跟能力，然后来面对现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不断改变变化快速的这个环境，可以去让我们有一个识辨力的产生。
谢谢 Kevin 老师和严寸的分享。钝感力对于宇恩在生活当中最实际的应用，就是要学习反应慢一点。怎么说呢？比如说，当我感觉到身边有一些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多想一下，先想好要怎么做，再开始动作。因为有的时候宇恩其实也还没想好，就只是看到有需要就会有反应，可能看起来有点手忙脚乱，而且呢别人也会因为看到哦有人回应了，有人会去做，就不一定会动作了，反而让别人失去了一些挺身而出的机会。所以提醒自己，不是每个需要都是我的责任。刚刚他们也有聊到，我们其实可以选择怎么处理面对问题。有的时候一个巴掌拍不响，也许我们改变不了别人，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面对的方式，就是不能都怪别人，不能存着一种受害者心理在过生活。在职场上 Kevin 老师也提到，人很容易对号入座，觉得被针对，但其实往往不是针对我们，而是针对某一种性格或类型的人，刚好跟对方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对方的反应会比较大一点。听完了高敏感、低敏感或是性格的差异，今天的爱情哇哇哇，天天妹透过幸福说明书的好书推荐，要跟你分享男女之间的差异，主题为不明白这事，进入婚姻将是场灾难，关于男女大不同，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非常的开心又到了和你约会的时间。那今天史哥哥不在，所以天天妹呢今天的分享主要就是要来聊一聊幸福说明书啊，这是一本翻译的书，作者有两位，尼尔安德森、查尔斯麦兰德。那幸福说明书呢，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帮助读者啊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所以乍听之下呢，就是一个给已婚人士或者是给即将要迈向婚姻殿堂的听众朋友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单身者，那你也许现在还没有交往的对象，但我觉得你也很适合来读一读。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谈恋爱的 时候呢，我们都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吧。就如果你是一个倾向能够建立一个长长久久的关系，而且甚至呢是能够进入婚姻的这样一个稳定长久的关系，因为我们先搞清楚了你的期待是什么，婚姻是什么，那你就自然而然的比较清楚你要找什么样合适的对象。否则呢，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个蓝图哦，我们要去思考那什么叫做合适的对象，往往都会觉得很难想象，而且也很不具体。所以这本书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说婚姻是什么，丈夫跟妻子在婚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怎么样的，会遇到了哪些的很实际的很具体的问题。当我们了解了之后呢，再去思考那我要找什么样的对象，就会显得具体很多。那已经进入婚姻的人呢，你不要想说哈，那怎么办，我已经上这个船了那我也没有办法跳船了，我没有那个回头路。而且呢我们尽量不要以这个离婚来当做一个解决婚姻问题的一个手段。无论你现在选择的对象你觉得好或者是不好，但如果你对于婚姻呢是有一个期待的话，那我觉得这本书也会非常的适合你。诚如我刚刚介绍的，这本书呢分享了很多在婚姻当中很具体的会遇到的情况，而且呢还给了我们很实际的参考的指南，让我们可以呢在生活当中来运用。特别呢，如果你觉得你的婚姻好像走得哪里卡卡的，不是很顺，那我觉得这本书呢应该是可以帮助到你哦。好，那我们今天要分享幸福说明书呢，主要是来到了第三章，讲到的就是受造的男人跟女人。其实这一篇呢就是要讲男女大不同。我不知道在婚姻当中你是不是常常可以感受到男人跟女人真的很不一样呢？可能有人说根本不用进入婚姻好吗我就算不谈恋爱我也可以感受到男女大不同。比如说跟一个异性的朋友光是在谈一件事情呢，你就发现说你讲 A 然后他听到 B 去，奇怪了，我不是讲的很简单吗？为什么你可以听到 B 去呢？或者说你们在开话题的时候聊天的话题也很不一样，关注的点也不太一样，解读的方式也不太一样，然后你们可能喜欢玩的这个内容也不太一样，抒压的方式也不太一样。男人跟女人有很多的不同，我想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感受得出来啊。在幸福说明书里面呢，作者为什么特别要介绍受造的男人跟女人这个男女大不同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谈到在家庭当中男人跟女人的角色上面的一个分工。作者用了一对动物来说明了什么叫完美的一个分工，完美的团队合作，就是一对公鸟跟母鸟，他们要一起筑巢，建立他们爱的小窝。作者就发现这个公鸟很特别公鸟呢就是一个供应者，他会把一片一片大概长6尺到1尺的小叶子叼回来，那母鸟就是那个建筑师跟营造者，又好像设计师一样，母鸟会待在很隐蔽的鸟巢里面殷勤的做工，大多数的时间你可能都看不到它的身影，可是你看到这个树枝还有树叶在那里摇摇晃晃的，然后你会听到一些好像拉扯跟编织的声音，其实就代表这个母鸟呢正在这个鸟巢里面殷勤的工作。那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外来者入侵，其他的鸟会飞过来，或者其他的动物，你就会看到这个公鸟会采取行动它会俯冲，它会去攻击，它会让每一只试图要接近鸟巢的鸟，无论它的体型大小是怎么样的，把它们吓退，让它们吃尽苦头，让它们落荒而逃。你可以说这个公鸟呢是保护，是关切，是一种对这个鸟巢的占有欲，或者说他爱嫉妒， 而我们更可以讲说这个小公鸟是很奋力的在保护自己的家园和家庭。而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这只勤奋的公鸟，它怎么处理失败跟成功也是很有趣的。当它不小心的把一根草啊掉到了地上，发生了明显的失误，它就会在那里看啊，看来看去的，可是就不会把它捡起来。那接下来呢，它会休息一下，并没有狂热的想努力弥补这个失误，它是单纯的休息，让自己恢复精神，再去寻找另外一根草。那同时之间呢，你就看到那一只啊，正在鸟巢里面忙碌做工啊，好像在建造这个家，在设计这个鸟巢的这个母鸟啊，正在为即将出生的小鸟啊建筑这个家。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它很细心的努力做工，用一根一根公鸟拾回来的叶子或者草筑成了鸟巢。当这个与世隔绝的鸟巢完成的时候，它就可以提供庇护。鸟巢很安稳地建造在树枝上，为的是大风来袭的时候不会把它给吹翻。那么从这个公鸟跟母鸟呢，它们彼此的这个分工啊，让我们好像活生生地看到了一个美好的婚姻图像。什么叫美好的婚姻图像？就这个丈夫跟妻子呢，他们是一个彼此分工合作，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们透过分工行事很有效率。当他们不小心失误的时候呢，他们懂得休息，还有他们殷勤的工作迎接成功的来临，以及他们懂得保护家园和家庭，还有他们日复一日无时无刻提供资源，还有呢，他们所安排的、所安置的这个庇护所呢，可以提供保护跟隐私，还有他们为未来殷勤的预备。啊，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婚姻的一个图像啊。想一想，我们的家庭当中是如何分工的呢？啊，你们怎么样分配这些资源呢？那你们两个人在角色上面的分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从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公鸟跟母鸟他们的互动，他们的分工，他们怎么一起来筑巢，也来想想那我们自己的家庭状况是怎么样的。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啊，上帝在创造完亚当之后，他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好，这是上帝所说的话，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上帝把这个合适的帮助者这样的职分交给了夏娃。什么叫职分？职分就是一个角色他应尽的本分，所以合适的帮助者是夏娃他应当尽的一个本分。好，上帝把这个职分交给了夏娃。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基督徒来说啊，这也意味着上帝把这个合适的帮助者这样的一个职分，也赋予了每一位做妻子的。这个角色是非常特别哦，合适的帮助者，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了她补足了她的丈夫亚当，使亚当完全。上帝赐予丈夫，赐予亚当，如同基督在教会里的职分，也就是做一个头，是一个领袖。那这个领袖是怎么样的领袖呢？不是颐指气使啊，像个山大王那样哦，不是这样的。而是丈夫要体贴自己的妻子，要保护她，为她的益处着想，甚至为她牺牲自己的性命，就像基督为教会舍命一样。所以丈夫的角色要成为妻子的头，爱她，并且为她牺牲。而妻子的角色则是作为一个合适的帮助者，帮补丈夫，使丈夫完全。 好，听到这边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女性主义者就会很抗议哈，为什么我们女人的存在是为了要补足她啊？这是莫名其妙啊，她不能自己补足她自己吗？干嘛还要靠我来补足她呢？老娘要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另一半而活。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啊，但是如果你是走这个路线的话呢，可能接下来的话你会很难消化。那这个节目你可以考虑不要再听下去。好，那你可以从左边出去。好了，我开玩笑的。好，这边呢我真的要解释一下齁，这个就是上帝在创造男人跟女人的时候的那个次序是不一样的。好，我说的是一个次序是不一样的。这个次序跟尊卑没有关系哦。不是说丈夫地位比较高，然后呢妻子呢是次要的，地位比较低。好，并不是这样子去做区分。好，并不是这么解释的。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哇，那天天妹真的跳脚。我不能接受。诶，对嘛，因为凭什么呢？大家都是被上帝所创造的，我为什么身为女性我就要比男人低一等？好，并不是这样，这不是圣经的意思。上帝创造男人跟女人呢，是因为他们角色上面有所不同，他们要应尽的本分有所不同。因为这个不同以及他们被创造的这个次序跟这个尊卑是没有关系，跟强跟弱也是没有关系的。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然呢我们的脑海当中啊可能有勾勒出一个美好的婚姻的蓝图，但是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呢往往非常困难。为什么？这就要说到今天很大的重点了，就是因为男女大不同。男性跟女性我们很难彼此完全的了解。想一想，任何一位丈夫怎么能够在不了解妻子的情况下却能够像基督般做他妻子的头呢？好，这怎么有办法领导得了呢？那一个妻子又怎么能在一个不了解自己丈夫的情况下还可以尽情的顺服丈夫呢？这个也非常的难啊，是吧？虽然有一个美好的婚姻的蓝图，但是碍于呢男女大不同，而且不止大不同，我们也常常不了解彼此的差异，所以我们在这个角色的分工跟实际的运作上面就会有很多的误区。你怎么都听不懂啊？你怎么会这样做啊？啊，我真的不理解你到底在想什么啊。我们虽然呢在潜意识上我们都知道配偶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不小心的理所当然的觉得，诶，你应该会跟我一样才对啊，你应该会跟我的想法差不多啊，你应该会跟我的感受差不多啊，你应该会跟我的选择差不多吧。结果其实是差非常多的。但是我们又很难接受这个差非常多的事实，而且不知道该怎么样真实的来接纳这个差异。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男人跟女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他们分别受造成男性跟女性，而他们很不一样。当然很多人会讲说，男人跟女人也没什么差啊，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女人也可以做啊。好，我说的这个差异呢不是指能力上面的差异啊。当我们在聊到男女差异的时候呢，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他都是独一无二的，除了受到性别影响之外，他还有个人的个性啊，他的性格啊，气质啊，脾气啊等等的差异，好，就会促使这个人啊有他独特的一个个人特质。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谈的男女差异呢，都是以这个普罗大众的，以一般性的来说。所以有可能天天在分享的时候你觉得，哪有啊，你讲的好像跟我旁边那一位很不一样。当然你的太太或你的丈夫呢，诶，有可能就比较不是属于在一般的范畴这里面的，他可能是更独特的。所以接下来要谈的这些男女差异呢，我们不必直接对号入座，他的重点是要让我们了解到说，在面对这些事件，男人跟女人真的是很不一样，你跟你的配偶 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要去了解自己跟配偶有什么不一样。好，第一个要分享的男女大不同呢，是世界观的不同。男人跟女人对于如何看待世界以及自己处在这个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很不一样的。一般来说，男人把世界当作是一场比赛，一场竞争，他们的工作是去完成，去制造，去取得成就。就好像我们在节目中提到那个筑巢的那个公鸟啊，那个公鸟就是不断的去捡叶子回去给母鸟筑巢嘛，像一个供应者。男人是自己呢，是一个竞赛者，是一个战士，一个供应者，或者说保护者，在他们的内心呢，好像驱使他们啊，要去建造，要去生育，要去供应。他们很可能呢，很关切自己的家人，他们也很重视关系，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更渴望拥有这个成就，想要成功，想要得胜。那女人就很不一样啦。一般的女人啊，好像把这个世界啊看作是一个家庭，一个温暖的巢穴，一个美丽的地方。而她们最重要最看重的工作是孕育，是护理跟提供保护，就像那个辛勤筑巢的母鸟一样。她们的内心呢受驱使啊，要建立关系，好，要关系的联系，要培养。即使这个女人呢，她在职场上非常的成功哦，她可能是胜过其他的男性，可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更渴望的是友谊，是家庭，是她的孩子，是家庭的生活。好，接下来要谈的男女大不同呢，就是谈话的方式很不一样哦。你会发现，哎，男人跟女人的用语呢是很不同的。观察小孩跟小孩彼此在聊天的时候，你就发现小女生说话比较流利，用字遣词的词汇比较多，但是小男孩呢，哎，他们就比较没有这么多的词汇哦，但是他们很喜欢发出响声，哟嘿呼哈哈，好，尤其他们在玩那个宝剑啊，打来打去啊，或者是玩车子啊，或是玩恐龙对打之类的，他们很喜欢发出这些声音，有时候真的吵得你不得了。我想到我两个非常可爱的小侄子，他们每次在那边玩的时候就会发出各种的声音，非常的吵，然后我就说，哎，稍微安静一下哦，阿姨跟妈妈在聊天哦，他们就会安静个大概20秒吧，然后接下来又开始呼碰碰吼吼，所以又各种声音出现了这样。那我就观察，哎，小女生就比较不会，但是小女生呢，他们就很喜欢聊天，而且很会讲话，叽叽呱呱叽叽呱呱叽叽呱呱的。那么到了成长之后呢，成年的女性也倾向于分享感受，还蛮会用戏剧化的言辞来做表达，特别是表达感受，表达自己有多痛苦啊，或是多累啊，多烦啊，多焦虑啊，或者多开心啊，可能会用一些比较戏剧化的夸张的言辞来表达。那成年的男性，他们在谈话的时候多半是分享资讯为主，而且倾向于解决问题。那男人呢，他话不太多，因为他主要是分享资讯跟解决问题嘛，所以男人更喜欢用行动来表达。所以在婚姻里面啊，当男人跟女人开始在谈话的时候，女人会希望可以用聊天的方式啊，跟丈夫呢来建立关系。无论要投入多少的时间，好像都蛮 OK 的。你很少会看到，哎，丈夫想要找太太聊天，然后太太会拒绝。太太通常不会拒绝。太太可能会觉得说，哦，你今天竟然主动的要跟我聊天，我的天哪太太可能表示吃惊哦，而且是蛮开心的哦。但是如果相反过来的话，如果太太要去找先生聊天的时候，有时候先生反而觉得如临大敌啊。为什么？因为男人呢很害怕没完没了的谈话，他不知道这个聊天会用他多少时间，那个要聊到什么时候，而且到底重点是什么 对他们来讲说谈话呢是要分享资讯跟解决问题的嘛，可是他不知道他太太只是享受这个聊天的过程而已，好，注重的是感觉跟关系，好，心跟心的连结，这是男人比较不太懂的地方。所以你就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太太呢兴高采烈的想要跟先生聊天，然后聊聊聊聊才过了五分钟呢，先生就开始不耐烦了，然后就问他说，所以你的重点是什么？哎呦，这句话真的马上会引爆太太心里面的地雷。他就会觉得说，你都不爱我，你都不在乎我，你都不用心听我讲话。好，然后先生就觉得冤大头，你又来了，你又来了，在发神经。哦，完蛋了，两个人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开始吵架了。那这其实就是在谈话上的习惯的不同，还有注重的这个点不一样。如果没有了解这个不同的话呢，每次聊天对话你都会觉得像在鬼打墙。一个人呢觉得你怎么都一直听不懂，所以我就要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到你懂为止，然后另一边的人呢就觉得有完没完呐，重点到底是什么，我头都晕了。像天天妹呢是一个很喜欢聊天的人，因为我也很重视这个聊天的过程啊，心与心的连结，分享感受。每当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我在跟对方建立关系。那史哥哥呢就比较不是这么的享受聊天。他就是倾向分享资讯跟解决问题。所以如果我要找史哥聊天的话呢，如果他正在可能放空或者在做他自己的什么事情，我就会慢慢的飘过去，然后就说，史哥哥你现在有空吗？我想跟你聊天十分钟。然后他就会看一下他的时间，然后就说好啊。好，讲到这里呢，可能有人会问我说，诶，天天妹，你为什么去找史哥哥聊天的时候还要特别跟他讲十分钟呢？其实啊，这个就是可以让史哥哥心里觉得比较踏实，知道说这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聊天，只有十分钟，好，那他 OK， 他有十分钟的耐心跟专注力可以跟我聊天。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其实早就超过十分钟了，这个聊聊聊的过程中，他也越聊越起劲，在跟我分享他的观察，他的看见，他的想法，他的各种的资讯，然后我就倾听，是时候的回应。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聊天都超过十分钟哦。那我为什么之前还要跟他讲，十分钟就好，就是让他安心，有安全感，知道这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聊天。好，男人比较喜欢表达事实，女人比较喜欢表达感受。所以像在聊天的时候，我也会跟史哥哥说，老公，我现在只是在跟你表达感受哦，所以你不用帮我解决问题，你就倾听我说话就好了，给我是时候的支持。那史哥哥就会说好，所以他就会专注的聆听我表达一些心中的感受。而且有的时候呢，史哥哥也会抱着我，就是在拥抱当中呢来聆听我分享一些我心中的想法跟感受。那当他拥抱我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一种被支持。即便我在讲话的时候呢，他就是用来回应我，好像也没有多讲什么但是我只要知道他正在专心的聆听我说话，好，这就够了。那当然女人在跟男人说话的时候，我们也要留意一点哦，就是学习表达重点哦，今天发生的事情我的感受，那这个感觉像什么，我需要什么这些比较具体的一个表达。那男人他们在听的时候，他们比较好消化，他们比较能够听得懂。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女人在分享里面有各种的资讯交杂我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遇到了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又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们又一起做了什么事情，就资讯量太多了，那进到男人的耳中呢就变成嗡嗡嗡嗡嗡，然后他们就会好像进入一种迷航渐渐就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了，因为他们的精神包已经去哪边了。你跟他聊聊还说，老公魂兮归来，魂兮归来，回魂了。避免呢让你的老公进入一种迷航我们也可以学习把这个可能资讯很多但是我们尽量浓缩用一个比较重点的表达 让你的另一半呢可以很快的来消化，让他知道他该怎么回应你。你跟你的另一半呢也一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也许你是一个不是这么爱聊天的女生，而你的另一半呢是一个很喜欢聊天的男生，你们在谈话上面的习惯不同，喜好也不同，还有你们的雷可能也不太一样，你们怎么样去面对你们的差异呢？你们如何彼此接纳呢？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在幸福说明书当中，作者在第三章他要特别的来谈受造的男人跟女人，一个婚姻到底建立的好不好啊，就是这一对夫妻啊到底有没有把自己的角色做好嘛，以及他们是怎么样呈现这个角色，以及他们如何来分工。而这当中呢就涉及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点，就是男女大不同。诶，男人跟女人在很多的部分上面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不管是先天生理上的不同，还有每个人的个性啊、特质啊、脾气啊、气质啊的不同，以及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独一无二的独立的个体，这些的差异会使得我们在彼此在分工的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些困难点、冲突点，但是同时之间呢，让我们了解到，哦，我们真的很不一样，那我们要学习彼此接纳，使我们的差异成为对方的祝福。男人跟女人呢，还有非常多的不同，比方说对于性爱的不同，还有他们处理压力的方式也很不一样。那女人呢，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情绪跟情感，好，这也是男人常常会不小心忽略的地方。我们在下一集的分享好书会继续来分享男女大不同。最后呢，再次的感谢台湾学员传道会授权给天天妹在节目当中介绍幸福说明书，那这个不是业配，纯属天天妹觉得这本书真的很棒，所以想在节目当中呢推荐给大家，希望每一个人渴望婚姻的朋友都可以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那如果你有任何话愿意回应给我的话呢，请留言给天天妹跟史哥哥，我们下一集节目中继续聊咯，拜拜。
谢谢天天妹的分享，我觉得好有趣哦。男人很害怕没完没了的谈话，而女人享受聊天的过程，觉得这是心与心的连结。不过雨恩自己遇到的男生或是跟我比较熟的男生们都是比较健谈的啦，那如果遇到没那么喜欢聊天的男生，先告知对方时间，我们需要谈十分钟，也许真的可以降低对方的焦虑，给对方更多的安全感，这样子你们的沟通也会变得更加的顺利哦。学习彼此接纳，让差异成为祝福。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来信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你在钝感力与差异当中更多体会生活的美好，拜拜。
真能形容你说自奇妙的爱，你伟大作为世上古人能相比，你是世的爱，拜拜。